天是4月21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17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22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在 MSN 第100期的时候呀，我们主创的所有成员和嘉宾们在一起聊天，然后就说，哎呀，你看呀，这个423是世界读书日，但是就没有这么一个专属于古文的节日，要不咱们自己整一个吧。所以我们就异想天开，想办一个 MSN 古文节。这个日期和名字呢，其实是五毛想的，因为每年的4月20日是联合国的中文日，而且呢4月20日前后也是24节气的谷雨。在这一天呢，除了雨生百谷，更要是抓紧时间春耕。相传呀，在谷雨这一天，仓颉这个突然有了灵感，创造了汉字。所谓啊，当时叫天欲粟，鬼夜哭，可以想象这个情景。所以啊，我们当时就说，那就每年的谷雨那周的星期四，咱们就举办一个 MSN 观止节。这个说归说，但是我们确实要落实到行动上。今天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童豌豆，因为这个文章啊是他上周帮我们想的。我们就说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找一篇什么文章才能让显出我们这个初心和庄重呢？所以就选了《古文观止》的原序。对，正所谓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所以啊，我们在坚持了121次古文打卡分享之后，正式决定第一届 MSN 古文观止节开幕了。好，有请今天的主讲人小画眉开题。
好的，谢谢大梦。虽然说我应该是写过了一个提纲，然后我应该写一个开题的词，但是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是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今天那个选古文观止的话，一开始我们讨论了一下，本来我们觉得古文观止的话它有一个序言就差不多了，结果后来我们搜索的时候发现它一共有三个序言，然后发现每一个序言呢，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吴兴作他做的，还有另外两篇是这个写这本书的人写的。那么选哪篇呢？最后我敲定了，最后还是选自序吧。为什么呢？因为讲自序的资料多。我的提纲是这么写的，第一个问题我会讲一下这个古文观止的成书背景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会讲这个古文观止它的三个序言还有它的版本，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序言作者这个吴兴作的生平。那么首先，古文观止它是一个什么书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古文观止应当说是一个清代的课本。当时呢，清朝的时候是使用科举制度的，但他们使用八股文，而八股取士它主要就是靠写文章写策论。在 MSN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聊到，就关于这个八股文到底有何可取之处，以及它到底难在哪里。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八股文的话，它首先一定要那个语句通顺，二是要立意准确。在这个立意方面，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么文人们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决定自己写文章的质量，那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太偏激，太偏向于那种像反清复明这种思想，那肯定那就不是把你落榜的事情，是把你杀头的事儿了。而你要是太固守成规的话，你想想，假如你是一个啊，我是一个官，然后我要用的人，你会选一个书呆子当你的手下吗？那也肯定不是。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文选类的书就会应运而生，而古文观止就是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版本。古文观止的作者呢，一对叔侄，一个叫吴楚才，一个叫吴调侯。就是这个调字，我们一直在想他念什么，然后我从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调兵遣将的意思，调那就调侯，再结合之前的另一位吴楚才，当然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成名当官发财，所以我选用的时候就叫他吴调侯吧。如果后续有谁知道那个他确定要什么字儿，或者有什么改正的话，可以私戳我。那个大梦有个事情，
我在，是要我戳你吗？
是， 等会儿我上一句讲到哪儿了？等会儿还是有点儿。
上一句就说这个无调喉念调。
再上一句呢？
如果有疑义的。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
再上一句
文选。当时作为教材的图书有很多，但是只有这一本《古文观止》是绵延了那个300多年，一直兴盛不衰。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期啊，除了他们的文选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金圣叹的、归有光的、茅深的，然后有这些名人他们也做了文选。我查资料之后，然后再结合咱们之前对这些《古文观止》的分析，然后应该有以下几个点。像首先是一篇，哎，大梦，要不你还是开麦吧，我好紧张。
好的，我开麦陪你。
哎，好的。当时呢，就是《古文观止》全书一共有222卷，然后它虽然这么多，但是每一篇的话，大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以前每次选《古文观止》里的古文，咱们总能在15分钟内读完。
哎。差不多，对，15分钟是咱们的这个短小精悍的极限。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它的其中的一大特点，因为它的选篇精当合理，因为它当时是作为启蒙用书，而且是用于那个私塾教学，所以它的选篇不可能长篇大论。比如说像现在咱们学堂里学的课本一样，像语文课本，一般太长的文都会括号节选，然后短篇的话就直接加上去。就是因为对于孩子、儿童，然后以及我们就是想学精华的来说，这种篇幅的选择是最适合阅读、背诵、理解、精读的。所以，就是在这一本《古文观止》作为文选里，他选的基本都是这种短篇的、不头不大、便于阅读的，而且是名著选段和名家名篇。然后其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古文观止》的原文。古文观止原文的话，它因为是作为教材嘛，所以在每一句里面他们都会拿小字标注上它的见解，标注上它的典故啊以及其他。现在的话咱们有电脑百度，如果不会的话，哎，我们就可以去网上搜，但是以前的话只能靠老师的言传身教。假如说老师哎这一个典故不懂，然后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个故事，比如说像之前举个例子吧，东阳马上绪或者是扁鹊见桓侯，然后我突然忘了这个桓侯是哪国人了，我突然忘了扁鹊他到底是扁鹊呢还是叫扁鸟呢还是叫宽鸟，我忘了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书上这个教材上没有那个补助序，那么后续的话我可能就会影响我的学生。而且在当时的话，能够出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那基本就是科举了。如果你在考场上写了一个典故啊，扁鸟对桓侯说，那完了，你其他写的再好的，你这辈子也毁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实用。然后梦啊，就是咱们以前选的时候，对，然后。我知道，就是之前咱们还在讨论这个文体，关于这个赋啊，还有这个祭文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文体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发现这些的文体在这本《古文观止》里都能找到。
也就是说，它涵盖了所有的文体，除了时间线，还有这个题材的这么一个百家争鸣的广泛度。
没错。然后后续之前咱们有一篇是关于一个苏轼的那个叫见什么梅直文那一篇，那是一个请托的，就是请托书信，就是相当于就是跟其他有名的人士自我推荐自己的这一本书，以及希望他题写的这种书，这种
半夜书对吧？
对，
我看一下苏轼还写过这种事情吗？我正好手头有这个书，看看是哪一篇。宋文里面苏轼选了好几篇。
没错，苏轼选的这几篇里，就是他其中有很多是苏轼年轻时候写的，是属于就是一个才子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写的，虽然思想不这么精深，但是文采很飞扬， 在学习的时候很符合，就是他学，就是如果老师用这本教材教，很符合他当时学生的年纪，类似于咱们现在看参考作文一样，你们小学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肯定参考的是同龄人他们写作的东西，以作为参考，而不会天天看什么那种什么《简爱》呀、《傲慢与偏见》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名家名作，那是看不懂也写不出来的。而这种才子在同样年轻时候写的文章，我觉得是更可以提高当事人的素质，应该说是更可以提高当时文人的写作功底的，因为毕竟是同龄，而且属于能够触手可及的一个水平。
我突然想到，就像当年的那个萌芽，不是举办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嘛？然后你就读着那些人的文章，就想，哎，同样是，对吧？高中生，为啥他写的就比我好？估计也是这种感受。
然后就感觉他也是高中生，那我努努力是不是也能到？我觉得是有一个激励的感觉在的。然后这个呢，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以上三个优点：一是选的篇幅短，而且选篇特别精当；第二是其中的点评很稳妥，而且特别全。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实用。无论我想写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从里面找到我的范文。于是，在很多其他的文选中，然后这本书是流传最广的，就是因为它以上三个优点。然后我们可以举几个反面例子，像之前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古文观止》它是抄袭。他抄了这本儿，然后又抄了那本儿。其中最有名的是金圣叹的《才子必读古文》，但是你要知道，金圣叹他当时是犯了罪的人，他的作品流传后世，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而且呢，后续我们要讲立言的，咱们要讲其他三个版本的序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作者吴承泉他自己写了，说我这个文选呢，不光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呢是从其他的人文选那边，然后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也就是说，我是把其他人的文选，还有一些古人的文章，然后我把他们整理集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把他们稍微繁乱的把他们简化了，然后简化的呢，在这个详细的注释一下。把一些纷纷散散的东西整理一下，相当于一个整理最后的集合，然后成了我们这一篇《古文观止》。然后成书的背景就是咱们讲完了，然后现在来第二段。现在我觉得有大纲真棒。《古文观止》的话，它是的，
小话梅现身说法，真香。
真香。然后再讲一下这个三个序言，这个三个序言，一个是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吴兴作的原序，另外两个呢，一个是这个吴承泉他自己写的立言，还有一个呢是吴承泉和吴大直，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吴楚材、吴雕侯。哎呀，古人的话，他们一般是使用自己的字和号，然后来作为名字。落款在书上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版本学还有文献版本校订的时候，有时候会很麻烦，因为你经常不知道这个人的字和号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就得分到底是不是他写的或者不是他写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序里，然后大梦之前找到的是有两个版本的序，也就是山阴吴承泉、吴大直是题于迟暮堂，这是一个他们的自序。但是我后来从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库里面翻到的那个《古文观止》六卷里面，它其中还多了一个立言，这个立言是吴承泉写的，其中大意思就是说我是把古人的东西，然后这个集合一下，然后我又再研究一下，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做很大的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而且我只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意思。就是想要 更好的当一个好老师，更好的用来那个教我的学生。看我原话：山居寂寥，日点一亿以课弟子，而非敢以此问师也。也就是说，我在那个山居里，我现在很寂寞呀，也没什么事儿，每天呢就是教教弟子，然后并不敢用这本书，然后流传于后世。我只是希望更好的教课而已。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序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呢，这个两个人，吴承权和吴调侯，他们是叔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只差了两岁，只是辈分在那而已。当时他们写完这本书之后，然后于是就寄给了当时在山西大同任职的伯父。像古代人啊，他们这一支儿的话，他们都姓吴，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稍微远一点，所以应该是族叔，家族里的伯父。从后续咱们这个序言里，然后也可以看到吴兴作是怎么叫他们从子、楚才，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
从子，说的是他的侄子对吧？楚才
对，是他的侄子，
从孙、从孙是调侯，
对。一个叫他叔叔，一个叫他叔祖。哎，我说又忘了。
你看从哪边论？你要是从大的往小的论，就是从子和从孙；你要是从这个吴调侯论的话，一个就是他叔叔，一个就是叔叔的伯父，对吧？叫叔祖，对，都成。
都成。
就讲完作者了。
对，远房侄子和远房侄孙的关系。他们写完之后，然后给了这个远方的伯父。伯父看完之后觉得啊，真是特别好，然后于是就写了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篇序。写完之后，吴兴作当时他是大官嘛，然后于是自己出钱在当地就把这一个版本然后刻本印刷了。之前咱们讲过，说当时那个书在印刷的时候，当时有官刻、访刻和私刻。这种如果是私刻的话，还有访客的话，他有时候如果你钱给的特别足的话，他的质量又特别高。然后像一些校对呀，然后还有课本的，又是印制的排版呐、用的纸啊什么的都会最好的。于是这一个版本就很流传。但是后来二吴，也就是这个吴家叔侄，曾经把这篇古文观止改了一下，本来还说要寄给他们的伯父，但是伯父没等到，这去世了。转年冬天，二吴呢在自己的当地把这个他们新后面改好的这个古文观止，然后在当地印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吴兴作他当时是任总督啊，封疆大吏，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干部。一个正部级干部要印的书和两个老师们印的书成品的质量不一样，所以二吴版本，也就是有这个尺木堂自序和立言的这个版本，他们的额物是最多的。现在的话，大家基本上是用的映雪堂课本。这个映雪堂课本，它的最初版本就是吴兴作作序的。我们在买古文观止的时候，有时候会挑最原始的版本，应该是中华书局在1960几年他们使用的这个映雪堂课本来进行改正啊，加金人的注释啊，还有加其他的。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我推荐使用殷法鲁，也就是一个北大教授，中文系教授，他进行标注的。这个版本的话，它的注释是最详细，也是最通顺的。之后咱们再讲一下这个序言的作者吴兴作的生平。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他当时是一个封疆大吏，最高的话做到了两广总督。为什么请他作序呢？不只是因为他的官职高，而且当时他属于规划之后文人圈子里地位很高的。他也在清史稿里面，在大臣篇里面是有历史记载的。吴兴作，字伯成，他的祖籍是浙江山阴舟山。他不到20岁就以贡生的身份然后任职江西萍乡知县， 从此开启他的仕途。他当完知县后，24年被提升为福建按察使，4年之后又成了福建巡抚。当时他有很大的作为。然后又过了1年，他辅助姚启胜大败台湾郑经手下的兵马。然后又过了1年，带兵攻克厦门，收复荆门、金门。再后来，然后他就升任了两广总督。再后来，因为一个铸币案，然后又被降级了。到4年之后，然后官复原职。再之后，他就去世了，因病去世，终年是66岁。查了一下资料，最后这个他的两个侄子和侄孙，一个是65岁去世，一个是40多岁去世。然后当时呢，这个吴兴作啊，他除了是高官，而且他还跟纳兰容若交往很密。他到任两广总督之后，所见府中有很多文人都有与他交往。当时吴兴作的话，他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宋元诗》，一个啥来着？
不重要，就是有个很重要的作品，好像我看了也忘了，咱继续，
是，
嗯。
对，他当时是等于说既能文又能武，而且官职还高，还受皇帝器重，而且还属于封疆大吏，等于有这么一个知名的伯伯在。再加上二吴曾经给这个伯伯的孩子当伴读。那就更加一层关系了，所以等于说吴兴作作序的时候，一是觉得自己的亲属族孙，一是有才，二是因为了解他的人品，三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十分精当，而且在当时时期，这本书的选篇、观点、其他的注释都十分的雅正，既优雅又正直，你不能从中看出任何的思想倾向性，而且特别符合八股文的规制，像起承转合之类的。现在的话，人们有时候会批评这个古文观止，批评他什么呢？批评他首先是他很局限，他先秦诸子像荀子啊、孔子啊、墨子啊，还有庄子啊这些子们，他们的作品都没有选，先秦诸子一点没动，一点没有录入在古文观止里面。而且曹操还有建安七子他们的文章也没有录入，然后后续呢，还有一些选了一些一流作家的二流作品，比如说像韩愈，他不选张中丞传后续，也不选于李敖书，然后却写了上宰相书，还有那个与臣己事书，然后还有归有光的文章，他不写项脊轩志，却选了沧浪亭记这些。在当时可能不太有名，现在的话，因为经常要背，所以比较知名的。然后还有苏轼的文章，苏轼文章选了17篇啊，其中5篇是他考试时候要写的，也就是青年时期作品。这之前的话，我说大家学同龄人的作品，可能更加的有共鸣，以及更加的提高。但是这一个点的话，有人会觉得，为什么全选考试的作品呢？不选他真正的能够体现他文采的作品呢，所以这是别人批判他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选文名不副实，然后说是明明是古文散文，然后有时候为什么要选那种什么归去来兮辞啊、阿房宫赋这些？当然，我觉得选什么都比较杂，我觉得比较好。但是现在就是有人会抓住这一点，认为不行啊。这个古文观止是名不副实啊，但实际上你们要想到，当时它是一本教材啊，教材当然兼容并包了。就像现在语文课本，这前面是《红楼梦》，后面是鲁迅，再后面呢，然后又是现代文阅读，那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兼容并包是比较好，这是我个人观点。然后之后呢，就是关于这个评注，当时大家说。这个评注他都是抄的，他抄了这个，然后又抄了那个，然后还删改了，然后尤其是金圣叹的，但是呢，金圣叹他的评注是过于偏激的，然后还有一些评注呢是过于理学，因为当时是清朝，当时还有明朝的理学，然后 就是慢慢的继承下来。有一些评注是基于这种那基于程朱理学，然后写的特别深奥晦涩，一般的学生甚至是老师，我觉得可能理解的都可能不太到位，或者说太难。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个版本问题，版本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是有两种课本，一种是吴兴作出钱印的，一种是二吴出钱印的。这两种的话，因为它原作者是二吴嘛，所以虽然二吴的版本他们错讹较多，但是很多人认为就应该原作者后来又精编的这个才能算正统。而之前吴兴作作序的这个是他的初版，认为这两种只能取其一。后来有人用两种课本的话互相比较对较，最后形成了一本。但是其实，在选篇里面，基本大部分重合。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如果你不是真正这种是对文献学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古文类那个出版学做学术研究的话，咱们普遍的从网站上，从购物软件上直接搜一个，看了一下是不是那个知名的版本出版社，直接买了就行。因为咱们主要还是要看他那选文，剩下的理解呢，就全靠个人了。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来更多的知道他后续的发展和背景。我觉得
小伙伴们真不容易啊，
我的大纲
给你
讲
手
完
动
了，
掌。